好，今天是复活节，但是耶稣的复活到底是具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从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使徒保罗他说明他自己使徒的职分是神呼召他来承担的。换句话说，他不是自己来 自愿担任使徒，使徒是耶稣亲自呼召亲自差派，也被赐给耶稣的权柄。同时使徒们都是亲眼见过复活的主，要为复活的基督来做见证。因此当使徒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罗马教会他没有去过那里，也不是他建立的，所以他先提出他自己是蒙神呼召来担任使徒的职分。他被神分别出来是为了一个目的，只是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神的福音。当保罗把福音称为是神的福音，这很清楚地表明福音的起源是神。福音这个字从旧约以赛亚书曾经出现过好几次，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的起源是神，所以这个福音被称为是神的福音。而这个福音乃是神为了一个失丧的世界，他差他的儿子来拯救人类，是神来拯救这个失丧的人类的一个好消息。但是我们看到当保罗在罗马书第二节开始为福音下定义的时候，我们却看见福音的中心不是我们，福音的中心是神的儿子。所以保罗他为福音下定义，首先他说明这个福音是神从前，或者说是神事先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换句话说，神向使徒所启示的福音不是一个完全创新的启示，神向使徒启示的福音乃是在旧约中已经启示出来了。这个福音不是创新的，是神早就在旧约已经启示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他传道的工作期间，他曾经对犹太人说，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旧约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同时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他曾经向两位往以马忤斯去的门徒显现，但是这两个门徒他们却不知道向他们显现的这一位是复活的耶稣，所以他们面带愁容。他们对耶稣说，你知道这几天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吗？然后他们就把耶稣的被钉死钉十字架的事情告诉复活向他们显现的耶稣，而且他们提到已经三天了，耶稣曾经向门徒预言第三天他要从死里复活。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从摩西跟众先知起，就是整本旧约圣经，耶稣给他们讲解这本圣经上所有的话乃是指向耶稣。因此又有一次耶稣向十一个门徒显现的时候， 路加福音24:44，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耶稣自己向门徒很清楚地表明，圣经乃是指向耶稣，乃是他来，乃是应验或者实现整个旧约圣经的意义。因此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也是强调同样的一个真理。在哥林多前书15章1节，使徒保罗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如果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那么这个福音是什么呢？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这个福音，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保罗说，神的福音是神早就在旧约里面已经启示出来，并且他是借着众先知事先应许的。这个在罗马书1章这里，这个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我们和合本只是翻成应许，在希腊文这个字是一个复合字，一个复合动词，这个复合动词是 promise 然后 before， 所以我们把它翻译出来就是事先应许，是神借着众先知事先应许的。众先知不仅是包含旧约中先知书的先知们，我们平常想到先知，我们所想的就是旧约的先知书这些先知们，但是众先知也包括摩西，从摩西开始。因此我们看到约翰福音5章，耶稣不仅讲到圣经是给耶稣做见证，约翰福音5章46节，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的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如果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摩西写的书就是我们今天圣经的创世纪到生命纪，这5卷书被称为是摩西5经。在摩西5经这5卷书里面，摩西的书中就有指着基督所说的话。因此在使徒行传3章，使徒彼得医好了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然后他讲了一篇道，他就引用摩西的话，在生命纪18章，神向摩西应许要在他的弟兄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像摩西，一位先知是像摩西的。民数记24章，这个巴兰这个异教的这个占卜的人，他在神的感动之下，他预言将有以色列将有一个统治者要出现等等。所以旧约的先知们包括摩西也包括大卫，我们晓得在使徒行传2章3章甚至13章，使徒彼得和使徒保罗的讲道都引用大卫的诗篇来应用在耶稣的复活。所以大卫很多的诗篇 他所写的很多的诗篇都被新约的作者引用来说明耶稣是应验了大卫诗篇上所说的话。当然这个应验是一种我们称之为是预表的应验，所以大卫也是一位先知。因此众先知包含从摩西开始一直到写先知书的这些先知们，他们都应许神所预言的这一位将要来的弥赛亚，将要来的拯救者。但是这里说是事先应许，这个事先应许就强调应许和应验和应许的应验在时间上的先后次序。神事先应许，如今在耶稣的身上已经应验了。所以使徒保罗他强调旧约跟新约是有一个基本的延续性，旧约跟新约是有一个基本的延续性，不仅是新约，而是全部的圣经，也就是包含旧约跟新约，形成了神的福音。所以旧约先知的预言不仅是预言有一位弥赛亚将要来，也预言这位弥赛亚将来他的国度是怎样的国度，甚至也预言这位弥赛亚他将要更新整个宇宙的创造，有新天新地等等。因此是全部的圣经形成了神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不能说我们基督徒只需要读新约不需要读旧约，如果是这样，我们今天这本圣经只需要保存新约就可以了，可以把旧约的部分除掉。我们可以说那是犹太人的圣经，所以耶稣他传道期间所说的圣经其实是指整个旧约，因为那时候新约还没有被写成。但是我们如果真的要明白福音，我们不能够没有旧约，我们要真正了解神的救赎，我们不能够没有旧约，我们必须从神在旧约已经赐下的启示来进一步的明白神在新约这个启示这个应许的应验，以及神怎么样借着他的儿子带来最后最完全的启示。福音不但是神在旧约已经应许的，是神事先应许的，而且接下来保罗就说明这个福音的内容，或者说保罗就给福音下一个定义，福音是关于神的儿子。这个神所开始的是神，这个起源是来自于神的，这个福音乃是关于神的儿子。换句话说，神的福音乃是神的儿子的福音。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曾经有三种人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以色列百姓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当神打发摩西去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对摩西说你去见法老，你对法老说容我的长子去，你容我的儿子去侍奉我。所以以色列人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但是在那里神也称以色列是他的长子，所以神说如果法老不允许神的长子离开，神就要击杀埃及所有的长子。但是除了以色列百姓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天使也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在约伯记第一章和第二章描述在天上的一幕，神的儿子们来到神面前，和合本把它翻成神的众子，因为是复数，来到神面前，撒旦也来到神面前，所以天使 也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们。但是更重要的，大卫王朝的君王被称为是神的儿子，这是基于神和大卫立约，他应许大卫接续大卫坐在宝座上的大卫的儿子，要为神建造圣殿。然后神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大卫王朝的君王乃是神的儿子。因此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受膏者说他要宣告圣旨，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其实这就是来说明，当大卫王朝的君王登基坐在宝座上的时候，神宣告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但是在这里，神的儿子所指的乃是耶稣，耶稣这一位神的儿子所具有的意义，是以闪族语言的表达我们来了解。耶稣是神的儿子，跟我们上面所说的以色列百姓、天使，甚至大卫王朝的君王是神的儿子，被称为是神的儿子，是完全不同的。在闪族的语言，神的儿子是表明这一位是和神具有相同的本性。因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具有与神相同的本性，换句话说，他是具有与神相同的神性的一位。他自己，他是神，因为他具有跟神相同的神性，但是他又是跟神有分别的一位。他与神之间具有一个独特的，是独一的亲密的关系。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或者说太初有话，这个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所以神的福音是神的儿子的福音，乃是这一位跟神具有相同神性的，与神具有独一的独特的亲密关系的这一位神的儿子，他是神。所以神的福音乃是关于神的儿子，全部的福音内容都被包括在神的儿子里面。神的福音乃是关于神的儿子，所以全部福音的内容都被包括在神的儿子里面。福音的中心是神的儿子，不是我们，福音的中心是神的儿子。因此保罗进一步描述这一位神的儿子，他说论到他的儿子，也就是论到神的儿子，按肉体而言来到成为这个我主耶稣基督，其实是在第四节的最末了啊，所以我们和合本把这个次序把它颠倒了，我们要把放在最末了，因为那是最高潮，关于这位神的儿子。首先他讲到这位神的儿子，他说按肉体而言来到成为一位大卫的后裔，和合本把它翻成从大卫后裔生的，其实原文不是出生这个动词，原文是来到成为，所以我在讲义上给大家这个英文 come into being， 来到成为，这个动词很重要，很清楚的要表明耶稣是谁。所以按肉体而言来到成为一位大卫的后裔，按肉体是什么意思呢？肉体在这里主要是指人类的存在，人类的存在是有一个身体，但是这个身体我们从创世纪我们可以知道，神是用地上的尘土所造的，所以 肉体主要是指人类的存在，并且强调这种存在是短暂的，是软弱的，是脆弱的。所以你看我们身体很容易受到伤害，我们的身体不是铜，不是铁，是非常脆弱的。因此肉体是指，主要是指我们人类的存在，这一种的存在是短暂的，是软弱的，脆弱的。所以按肉体意思就是单单是指人类，单单是就人类而言，神的儿子他成为，他来到成为一个人，他来到成为一个人。所以这里这个动词来到成为，来到成为这个动词就表明这位神的儿子是预先存在的，他已经存在，不像我们的存在是精卵结合然后成为受精卵，于是一个新的生命被创造。我们的存在是被造的，但是神的儿子他是预先存在的，来到成为就表明现在改变一种存在的状态，他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他是预先存在的，但是现在他改变一种存在的状态，他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他成为一个人，这里说是大卫的后裔。为什么特别强调他是大卫的后裔？这是回溯到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神应许大卫要为大卫建立王朝，因为大卫他说他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还在他所支搭的帐篷里面，他有意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先知拿单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去做，但是夜间耶和华向先知拿单显现说他不容许大卫来为他建造圣殿。在历代志就说明因为大卫是战士，流了许多人的血，但是神悦纳大卫的心意，神反过来应许大卫要为大卫建立家室，因为原文都是 house， 他要为神建造一个 house， 然后神说我要为你建造一个 house， 要为大卫建造家室。但其实从接下来神应许的话，神乃是应许要为大卫建立王朝 dynasty， 不是他个人的家，是要为大卫建立王朝。所以神说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二节，神说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做我的儿子。他如果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或者说翻成其实这里是你的宝座，你的宝座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耶稣他是永恒的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然而他在地上为人的时候，他是大卫的后裔，因为神曾经应许大卫要为大卫建立王朝，使大卫的宝座成为永远的宝座，也就是永恒的宝座，使大卫的国是一个永恒的国度。但是除了 神和大卫立约的时候给大卫的应许，这个应许在先知书当中就进一步引致先知预言将有一位大卫王朝的君王弥赛亚。这位将要来的大卫王朝的君王弥赛亚，他将带来拯救。所以以色列人，耶稣那个时代以色列人，他们盼望弥赛亚来的热潮是非常的高涨，但是他们所等候的是一位政治性的君王，可以救他们脱离罗马政权的统治。但是耶利米书23章，耶利米书33章，神应许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他是永恒的神的儿子，他是预先存在的，他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他是来承担他的宝座，也就是说他是来承担他的王位。他的宝座是一个永恒的宝座，这个王位是一个永恒的王位。因此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告诉玛利亚他将要生一个儿子，天使也特别说明玛利亚将要生的儿子是谁。在路加福音第一章31节，天使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王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福音是关于神的儿子，但是他首先描述这位神的儿子乃是来到成为一个人，是预先存在的永恒的神的儿子，他来到成为一个人，他在地上的生命是大卫的后裔，他是来承担他的王位，他的王位呢是一个永恒的王位。接下来保罗继续的描述这一位神的儿子，说按圣洁的灵，和合本把它翻成圣善的灵，我这里给大家英文，这个在希腊原文是很特别的，它不是 Holy Spirit， 我们常讲圣灵，它是 The Spirit of Holiness， 一个很特别的表达方式。就圣洁的灵而言，因从死里复活被指派，我们这里和合本翻成显明，这个动词在希腊文更恰当的是翻译成指派，被指派为大能的神的儿子。和合本把它翻成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把这个大能跟这个动词指派连在一起。但是这里其实从上下文来看，这个大能是描述神的儿子，这一位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之后，他是被指派成为大能的神的儿子， Son of God in power， 这个大能是描述他从死里复活，他成为大能的神的儿子。保罗这个描述具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先来看，因为从死里复活，他被指派为大能的神的儿子。耶稣在永恒中一直是神的儿子，他是永恒的神的儿子，在新约中从来没有教导 耶稣的复活，或者耶稣借着他的复活使他被指派为神的儿子，不是因为他的复活他才被指派为神的儿子，在永恒中他一直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被指派为神的儿子，不是在本质上有所改变，而是在职权上有所改变，乃是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在本质上他从永恒就一直是神的儿子，但是在职权上他成为大能的神的儿子。因此大能这个词是用来形容神的儿子，而把第三节的神的儿子跟第四节的神的儿子做一个区分。因为第三节说论到他的儿子，神的儿子按肉体说来到成为一位大卫的后裔，这是第三节的神的儿子。第四节这里描述是因为从死里复活被指派成为大能的神的儿子，所以这样子就把第三节神的儿子跟第四节神的儿子做一个区分。保罗的意思乃是说，在耶稣的复活，神以一个新的方式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在耶稣的复活，神以一个新的方式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说，预先存在的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进入人类的经验中，成为所应许的大卫后裔的弥赛亚。他在地上的工作，他在地上的工作的时候，是神的儿子以软弱和卑微的姿态存在。这位永恒的神的儿子，预先存在的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进入人类的经验中，成为所应许的大卫后裔的弥赛亚。他在地上工作的时候，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就是弥赛亚的工作，然而是首先是一位受苦的仆人，所以他在地上工作的时候是神的儿子以软弱和卑微的姿态存在。因为从死里复活，就被指派到一个对先前降卑的地位而言是一个新的更有能力的职位。因为从死里复活，他就被指派到成为一个对于先前降卑的地位而言是一个新的更有能力的职位，成为大能的神的儿子。所以神的儿子的存在，复活是一个转类点。在复活之前，他是神的儿子，在软弱和卑微中，他是降卑的弥赛亚。借着复活，永恒的神的儿子成为大能的神的儿子。在复活之前，永恒的神的儿子是谦卑的，是屈辱的。在复活之后，永恒的神的儿子是被高举的，被升为至高，得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因此降卑的弥赛亚转为宇宙万有的主，拥有天上和地上所有的权柄。这就是复活的耶稣在加利利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赐给门徒这个大使命，首先宣告天上地上 所有的权柄已经被赐给我。所以换句话说，复活是一个转捩点，神的儿子的存在在复活之前，神的儿子是在软弱，在卑微中，是在软弱和卑微的状态存在，他是降卑的弥赛亚。但是复活之后，这位谦卑屈辱的降卑的弥赛亚转为被高举，被升为至高，被立为主，宇宙万有的主，拥有天上和地上所有的权柄，他成为大能的神的儿子。但是我们必须了解，这并不是指耶稣复活之后的权柄是比他在地上工作时候的权柄更加的大，或者说复活之后的权柄成为比耶稣在地上工作时候的权柄更绝对的权柄，不是这样的。因为当耶稣在他的传道工作中很清楚显出他拥有跟神一样赦罪的权柄，他对一个摊子说，在医治这个摊子之前，首先宣告你的罪被赦免了。并且在地上传道工作的时候，耶稣所说的话跟神的话是一样，是永不废去的。耶稣说天地都会废去，耶稣的话永远不会废去。正如耶稣说天地都会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永不会废去。耶稣在地上传道工作中，他拥有像神一样的权柄，他可以平静风浪，吩咐风浪止住，风浪就止住等等。所以这不是指耶稣复活之后的权柄是比他在地上传道工作时候的权柄更大，这乃是指耶稣复活之后施行权柄的范围比他在地上工作的时候施行权柄的范围扩大到包括所有天上的和地上的。因此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被赐给我。他复活之后施行权柄的范围是比他在地上施行权柄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天上地上，也就是全宇宙都是在他的权柄之下，都在他的统治之下。同时这也是一个新的层次的权柄的执行，这也是一个新的层次的权柄的执行。复活的基督他成为执行神君王统治的那位执行者，或者说复活的基督他成为居中执行神君王的统治的统治者，他拥有神国度的王权，所有神的权柄是借着他来执行，所有神国度的权柄是借着他来执行。弥赛亚的国度在这个新的全能中已经曙光出现了。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他说，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他叫子也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将来末时死人，所有已经死的人都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而从死里复活，那些行善的复活要得生命，但是作恶的复活要被定罪。耶稣也说父不审判，乃是把审判的权柄交给子。所以换句话说，不但耶稣复活之后执行权柄的范围包括所有天上地上全宇宙，他是全宇宙的主，耶稣复活之后他执行这个在宇宙中执行权柄，也是来成为神君王的统治的执行者，他是拥有神国度的权柄，所以神的权柄是借着耶稣来执行。因此 弥赛亚的国度在这个新的全能当中已经曙光出现了。但是保罗说按圣洁的灵，圣洁的灵是指圣灵。当然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这个圣洁的灵是指耶稣 divine 他的神，他里面具有神性的灵，但是在整个圣经中这样的一种表达通常都是指圣灵。所以圣洁的灵是指圣灵。从耶稣在地上弥赛亚的工作，到耶稣为神的儿子为末世的主，这两个阶段的工作的转捩点是圣灵。从耶稣在地上弥赛亚的工作，到他为神的儿子是末世的主，这两个阶段的工作之间的转捩点是圣灵。耶稣的复活跟圣灵之间有一个自然的连结，因为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说，圣灵是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乃是借着神的灵来做这个使耶稣复活的工作。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说，圣灵乃是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所以耶稣的复活跟圣灵之间有一个自然的连结。更重要的，耶稣从死里复活和被高举之后，借着把圣灵浇灌下来而彰显他的能力与权柄，因此开始了新的纪元，也就是圣灵的时代。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复活之后四十天之久，跟门徒讲论神的国，吩咐门徒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神所应许的，也就是在旧约先知书里面，神应许要把他的灵浇灌下来，也就是要赐下，丰富的赐下神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耶稣要门徒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神这个应许的成就。但是耶稣也用施洗约翰的话表达的方式来描述圣灵被赐下来，门徒要领受圣灵是接受圣灵的洗。施洗约翰说他是用水施洗，但是将来有一位在他以后来的要用圣灵为我们施洗，那一位就是耶稣。耶稣要为我们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讲解五旬节圣灵被赐下来，他说这位复活的基督我们为他做见证，他已经被高举坐在父的右边，从父领受了圣灵，就把圣灵赐下，就是你们所看见的五旬节圣灵被赐下来。所以这就是耶稣是用圣灵来施洗的那一位。换句话说，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被高举，他从父领受了圣灵，就把圣灵浇灌下来，来彰显他的能力和权柄，开始了新的纪元，那就是圣灵的时代。所以在第一章第八节，耶稣要门徒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赐下。第八节，但圣灵被赐下之后，门徒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为耶稣做见证。但是同时，在保罗的书信中，把肉体和圣灵的对比看为是彼此为敌的两个纪元。在保罗书信里面，加拉太书第六章，你们要顺从圣灵而行，因为圣灵跟肉体是彼此为敌的。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把肉体跟圣灵的对比看为是彼此为敌的两个纪元。旧的纪元是以罪、以死亡、以肉体为主， 新的纪元则是以公义、生命、末世和圣灵的礼物、圣灵的恩赐为特质。因此就肉体的范畴而言，耶稣神的儿子在地上的生命是大卫的后裔，是降卑的弥赛亚。但是就圣灵的范畴而言，因为从死里复活，耶稣成为大能的、赐生命的神的儿子。救赎历史的新纪元已经开始了。这位被高举的基督，或者说这位被高举的弥赛亚，他赐下圣灵的恩赐，赐下圣灵的礼物，彰显他的能力和权柄，大有能力的把救恩带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这里也是为第十六节来铺路。第十六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就圣灵的范畴而言，这位降卑的弥赛亚，他被高举，成为大能的神的儿子。他把圣灵赐下，来彰显他的能力跟权柄，所以他以这个大能来把救恩带给一切相信的人。但是最后保罗说，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这是保罗为福音下定义的最高潮。他给整个福音下定义的最高潮是这一位永恒的神的儿子，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从神的儿子到大卫的后裔，到大能的神的儿子，到弥赛亚，到主，这是最高潮，耶稣基督我们的主。神的福音完全是关于神的儿子，永恒的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他的名是耶稣。他在地上的生命是大卫的后裔，他来是来承担他的王位，承担永恒的王位。他是大卫王朝的君王弥赛亚，借着从死里复活，他成为大能的神的儿子，他被高举成为所有一切的主，他是我们的主，拥有并且统治我们的生命，他是万有的主，但他特别是蒙他所拯救的人的主，他拥有我们的生命，也统治我们的生命。所以蒙拯救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因此我们看到保罗他强调福音的起源是神，这乃是神的福音，福音的内容是关于神的儿子。我们往往认为福音的内容是关于神来拯救失丧的罪人，这是不错的，但保罗给福音下定义，让我们明白福音的中心是神的儿子，不是我们。福音的中心是神的儿子，不是我们。而保罗说明这个福音所具有的特质，福音是神在旧约中已经启示出来的， 是他借着众先知事先所应许的。全部的圣经形成了神的福音，而福音的中心是神的儿子。这位神的儿子是预先存在的，他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耶稣在地上的生命是大卫的后裔，是大卫王朝的君王弥赛亚。他来是来承担他的王位，一个永恒的宝座，永恒的王位。而在耶稣的复活，神以一个新的方式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被指派为大能的神的儿子。因此神儿子的存在，复活是一个转捩点。在复活之前，他是神的儿子，在软弱和卑微中，他是降卑的弥赛亚。借着复活，永恒的神的儿子成为大能的神的儿子，他被升为至高，得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万膝向他跪拜，万口称他为主。他是天上地上地底下宇宙万有所有的主，拥有天上跟地上所有的权柄。从耶稣在地上弥赛亚的工作，到耶稣为神的儿子是末世的主，这两个阶段的工作的转捩点是圣灵。圣灵是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并且耶稣从死里复活和被高举之后，借着把圣灵浇灌下来，彰显他的大能和权柄，就开始了新的纪元，救赎历史的新的纪元，也就是圣灵的时代。所以耶稣乃是永恒的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人。他在地上的生命是大卫的后裔，他是大卫王朝的君王弥赛亚。借着从死里复活，他成为大能的神的儿子，把圣灵浇灌下来，彰显他的权柄和能力。他大有能力的把救恩带给一切相信的人，他是所有一切的主。他身为神的儿子，他掌权治理全宇宙，他是神君王统治的执行者。所以神的福音是神在永恒中已经定下的旨意和计划，而这个福音的中心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不透过耶稣基督这个人，就不能明白福音。耶稣乃是福音的中心，唯有透过耶稣基督这个人才能够明白福音。他是所应许的以色列的弥赛亚，是神的儿子。同时福音也包含了这位耶稣的活动，他的 activity。 这位耶稣他所做出的活动，或者说他的行动，他是永恒的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弥赛亚，借着复活被高举成为万有的主。他身为大能的神的儿子，降下圣灵的礼物，赐给能力。因此耶稣是谁和耶稣所做的事是福音的内容。虽然我们看到这里似乎保罗没有把焦点放在我们常常放在耶稣的钉十字架，耶稣的死亡来救赎我们，但是其实从死里复活其实就包含了耶稣 的受难。所以在这里保罗是直接和间接的论到耶稣基督的出生、死亡、从死里复活和君王的统治。传福音必须以耶稣为中心，不但宣讲他是永恒的神的儿子来到世上成为人，宣讲他钉十字架，宣讲他的复活，也要宣讲他君王的统治，并且宣讲他的再来与审判。我们宣讲福音，不是以我们人类的需要为整个福音的中心。确实我们需要神的拯救，但是福音的中心是神的儿子，是永恒的神的儿子。关于他是谁，以及关于他所做的事，但是我们不能只讲钉十字架和复活，我们要宣讲他的被高举，他君王的统治，以及他的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是以荣耀的君王再来，要执行最后的审判。这是一个整全的福音。所以当我们今天在复活节，我们来纪念我们的主，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复活是永恒的神的儿子的存在的一个转捩点。在复活之前，他是以软弱的卑微的姿态存在，他是降卑的弥赛亚，但是复活之后，他被指派成为大能的神的儿子，被高举成为宇宙的主宰，他是神国度的君王，他执行神君王的统治，所有神的权柄由他来执行。弥赛亚的国度已经曙光出现了，我们应当认识他是我们的救主，也应当认识他是君王，他是主，我们应当来敬拜他。我们不但要向他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更是要来向他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我们的敬拜。所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做我们的回应，第65首，我们请大家。是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来歌颂，要来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永恒神的儿子，他是降卑的弥赛亚，他是受苦的仆人，他也是得胜的君王，他是荣耀的宇宙的主宰，他从永恒中进入时间，进入人类的历史，他成为真正的人，他是来承担他的王位，一个永恒的王位。所以在十字架上他打败他的仇敌，被加冕为弥赛亚君王，他不被死亡拘禁，死亡的毒钩在他身上是没有权势，因为生命在他里面，他胜过死亡。这不是只是像他在地上传道期间叫一些人从死里活过来，那些人仍然会死，他乃是得胜死亡，他的复活是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他成为大能的神的儿子，是生命的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升天，被高举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他被赐给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万膝向他跪拜，万口称他为主， 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敬拜他。主啊，我们真的是要来歌颂，要来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耶稣，他是弥赛亚，他是主，他是我们的主。这个得胜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经历的，我们也可以活出一个蒙拯救的人所应当活出的生活。我们越认识耶稣是谁，我们越明白耶稣所做的一切，我们就越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真的是要把颂赞归给我们荣耀的大君王，我们也等候我们的主以荣耀君王的身份再来，有千千万万的天使以及所有穿白衣的蒙拯救的人要与他一同来。他要在地上实现他的国度，他要更新所有的创造，使他的弥赛亚国度在永恒中来治理神一切的创造。我们要来传讲这个福音，我们所传讲的是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愿主真的是帮助我们 过一个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的生命，并且来宣扬这位永恒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